书接上回，郭松龄、韩淑秀夫妻请德双和小木吃饭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就搬高了。搬高呢，就是喝多了。这郭松龄有意无意之间就说张作霖不好，说张作霖这个人野心大，好动武，不管群众的死活，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啊，不择手段。另外又说张作霖手下那个班底我也不爱看，都是土匪出身，一个个专横跋扈，损公肥私，都是害人虫，当当当当的。德双吓得就没敢言语，他听这话有点碰耳朵，心里纳闷，郭教官是喝多了呢，还是说的真话？我怎么答对呀？只好装傻充愣。郭松龄接茬往下说：“德双，你是我学生，我跟你无话不谈呐。身为大丈夫，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不能随波逐流，你懂吗？不能因为小恩小惠就不顾全大局，时时刻刻心里要装着群众，要装着老百姓，不能为一己之私，你懂吗？”
是是是。
这郭松龄就讲开了。单说韩淑秀在旁边陪着小木，笑呵呵的听他俩谈话。那小木呢，紧挨着德双坐着。哎，这小木19岁的大姑娘，她出落的是如花似玉，小脸蛋有红似白，穿的衣服相当新潮，举止动作是落落大方，眼里看着心里都喜欢，好姐妹嘛。再看看德双，挺拔英俊，那是标准的美男子啊。这俩人坐在一块儿，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。他心想，小玉呀、小玉呀，你的命可够苦的，年纪轻轻既不生养又得了病，真是委屈了德双了。他跟小木是好姐妹，无话不谈，小玉跟小木更是无话不谈，父女到了一起，把贴心的话一点隐私全说了，所以小木跟韩淑秀也说过。哎，韩淑秀这才知道小玉是怎么回事，心说这么棒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就守活寡啊，也真够可怜的。他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，就把小木呢叫到套间里去了。郭松龄和德双在这讲着，他俩到里屋去说提些话。这韩淑秀就问小木啊，小玉那病怎么样了？不见好，请郎中看过吗？哎呀，没短吃药啊，看来他是不能生育了，够呛，谁知将来怎么样，我盼着他能怀上身孕。韩淑秀点点头，谁说不是呢？哎呀，再这一说了，咱讲的是理，说的也不算是粗话。你说年纪轻轻，男女没有了那种关系，我真是同情德双。小木脸一红，是啊，那谁有办法呀？哎，看吧，看事情的发展吧。两个人在屋里说了半天，说完了又到外屋，一看郭松龄在那还说呢。这话题已经谈到张学良身上，就听郭松龄说：“德双，当今我最佩服的是两个人，一 是孙中山先生，那是真正的革命者。他是一生的辛劳，半世的奔走，为革命牺牲奋斗啊，百折不挠，爬得倒，站得起来，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。那就是我的导师，那是我学习的楷模。往眼前来说，我最钦佩的是大公子张学良。张学良好人呐，可称得起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学识渊博，文明礼貌，对人热情，侠肝义胆，富有远见，顾全大局，厌恶战争，非常厌恶那些旧俗气，这种人我赞成啊。我跟张学良将军学了不少的东西，长了不少的见识。我郭松龄发过誓，我这一生就跟定了张学良，我愿意投身做他的马前卒。换句话说，就为这种人牺牲了死了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德双听这话呀，挺好听啊。是啊，大公子张学良的确值得学习，那人太好了。是啊，当然正因为张学良有这些优点，我们才跟定他，相反的我们也不听他的，你懂吗？哎呀，韩叔秀一听郭松龄的话说的太多了，嘴没把门的，要再说的过点分呢，恐怕德双接受不了，时间也不短了。韩叔秀赶紧换了话题，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那些国家大事跟咱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休谈国事，莫论人非。德双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对待人和事心里都有数，是吗？德双，也差不多吧。既然如此，来，咱们再痛饮一杯，就作为结束。他们把眼前的酒喝光了，今天的宴请算结束。韩叔秀告诉德双和小木，回去之后告诉小玉，他今儿没参加是最大的遗憾，改日我还请客，或者我到府上去拜会他，希望他能经常到我这来串门。说完了，送走了德双和小木。安县郭松龄、韩叔秀咱不说，单说德双，因为天太晚了，把卫兵都打发回去了，车也打发走了，马也打发走了。郭松龄的家离自己的家不算太远，正好步行溜达溜达。刚月初没有月亮，天挺黑挺黑的，他跟小木两个人肩并肩漫步往回走。一开始走了100多米，俩人谁也没说话，干嘛呀？夜深人静，微风习习，刚喝完了酒，这小风一吹，晕乎乎飘乎乎的，非常非常那么舒服，因此两个人没说话。后来还是小木头一个打破了沉静。德双哥啊，什么事儿？你听着郭教官说的话有没有道理？
怎么说呢，人家是有学问的人，说的自然是有道理，不过有些话我听不太懂，我这人脑子笨，没事的时候我还得好好合计合计。瞧你，你一点都不笨，你心里都有数，是好是坏那你还不清楚吗？
哎，好坏是非很难分辨，这不是看戏，这白脸的就是奸臣，黑脸的就是忠臣，红脸的就侠肝义胆， 不那么简单，人呐很复杂呀，尤其心理的变化谁能猜得透啊，是不是？反正我这个人就感觉着吧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。我小木，你想想，没有张家父子，咱哪来的今天？你手拍心窝，好好想想，我也好，你也好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对待恩人，要随便的指责，我老觉着良心上过意不去。小木一笑，德双哥，这就是你的毛病。人家郭教官说了，这叫小恩小惠，应该站得高看得远，顾全大局。行，我小莫不谈了，不谈了，谈这些东西脑袋疼，睡不着觉。咱们呢，怎么高兴怎么来，说说你吧。毕业之后你打算上哪儿去？本来我想跟淑秀姐上平儿学校当个教员，张学良将军提出要求，叫我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官，我心情矛盾，又想去又不想去。哎，对了，前者你不提过这个茬吗？小莫，我看你别想旁的，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官那有多棒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旁人想去还去不了呢。再说你不去，张学良将军的面子也过不去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但是我那么想的，我把我的名分挂到平儿学校，我到讲武堂当文化教员是客串，我一个人兼任两方面，将来我还得回平儿学校。你瞧你这人啊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两个人说说笑笑，越靠越近，还越靠越近。这小木呢，很自然的把胳膊伸到德双的胳膊里边，跨着德双。哎，两个人头多少有点对着点头，那么倚着往前走。德双也觉着心里头很舒服，也很矛盾。走着走着，小木突然说了：“德双哥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我好喜欢你。”德双一听，这脑子嗡了一声，这喜欢这两个字儿不是一般般的。德双就迟愣了一下，嘿，你喝多了，冒胡话。不，我清醒的很。德双哥，我真真的喜欢你，你太好了。你对我小玉姐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我更加喜欢你。如果女孩找了你这样的男人，她有多好的福分呢？说到这，两个人站住了，面对面，眼对眼。德双个高，低着点头，小木扬着脸儿，两个人的呼吸听得清清楚楚，发出的气息喷到对方的脸上。到了这会儿，两个人都不可抗拒，两张嘴准确无误的接触在一起，两个人紧紧的搂抱在一处，刹那间就感到天旋地转，热血沸腾啊。好半天，德双才清醒过来，轻轻的往外推了推小木，脸上觉得有点发烧，觉得这么做似乎非礼。小木却不以为然，照样挽着德双的胳膊，两个人往前走。哎，到了家门口，要进屋了，小木又扑上来，两个人又亲热了半天。天太晚了，这叫门进了屋了，屋里灯光明亮，小玉还没睡呢，准备的夜宵在这等着。德双一见小玉啊，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 觉着刚才做的那些事实在是对不起自己的爱妻，因此手脚有点没地方搁。正在这时，小玉先说话了：“才回来呀、啊，我都给你们准备好夜宵了，快洗洗脸、洗洗脚，吃点夜宵吧。”小木很自然，姐儿俩说说笑笑，德双什么也吃不下去了，也就坐在这块两个人谈谈话。吃完了夜宵，残席撤下，小木回屋睡觉去了。德双和小玉夫妻双双躺下，这被呀是俩被窝，很长时间就是这样，德双靠着外边，小玉靠着里边，两个人躺下，德双就说：“今儿我这酒啊喝了不少啊，我头非常沉，睡吧，太晚了。”可小玉呢，一点睡的意思没有，头脑非常清醒，他往前凑了凑：“德双哥，你陪我说几句话好吗？”“
说吧。”“说什么？”“
德双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“德双一听这话就一愣，这困劲就打消了一半，面对着面看了看小玉：“你怎么说出这话？天底下我最爱的就是你，难道你还怀疑不成？”“德双哥，你要真爱我，那就说明我们的两颗心永远在一起，就即使人分开，心还在一处，你说对不对？”“德双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，马上从自己的被窝出来，钻进小玉的被窝，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。“玉儿，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？我怎么不明白？”“德双哥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对不起你。”“啥话说的？你哪一点对不起我？”“德双哥，你别激动，今天咱俩好好的唠扯唠扯，我憋了一肚子心里话，我非说出来不可。”“好，我宁愿不睡觉，我听你说，你说吧。”“德双哥，咱俩结婚好几年了，我至今没怀上，我不能给你生儿育女，不能传宗接代，这是女人头一个大过错呀，我对不起你。另外一个，我得下不治之症，我的病还用我说吗？男女不能合房，你年纪轻轻，等于守活寡一样，陪伴我这么个废物，我觉得更对不起你。因此说，德双哥，我翻来覆去的想，我们两个人分开吧，哪怕三年五年，我们各自生活。你呢，正在年轻力壮之时，没一个好人服侍不行，我肯定给你找一个你对劲的心上人，让他服侍你，让他给你生儿育女，我心里也许能好受一些。哎呀，德双啊，在黑暗之中脸上发红，心说怎么了？莫非我跟小木的事他有所觉察，或者他偷着看了？不能啊，那他怎么贸然之间这么说话？小月，我不准你这么说，我们两个人地老天荒，至死不渝，是绝对不能分开的。咱活的不也挺好吗？那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在外边闯事业，你在家里看好家，我们有说有笑，不愁吃喝。你想这些干什么呢？那都是闲玩，都没有用。德双哥，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你的痛苦我最了解了。德双哥，我说的可不是闲玩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既然你爱我，把我当成你的心上人，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， 我要走，咱们必须得分开。
哎，你上哪儿去？
我想回冯家崴子，回到咱家去，孝顺咱娘，在家里忙些家务，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我也好好扎顾扎顾我的病。也许过一个阶段呢，我就能好，好了之后我再回来。我走之后，你的身边没人，我早安排好了。小木妹妹是个好女孩，她对你又崇敬又爱慕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希望小木妹妹能接替我做你的心上人，她就是我，我就是她，就如同我没走一样。希望你们相亲相爱。德双哥，你看好吗？
你小玉，你说些什么呢？快不要说了，你再说我可要生气了。
德双哥，你再生气发脾气，我也不改变主意了，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。你别叫我着急好吗？不见我就死在你的眼前。
德双把灯点着了，一看小玉正颜厉色，一没疯二没傻也没喝酒，说的的确是掏心窝子的话，激一阵善一阵，最后两个人搂抱在一起呀。小玉哭着说，德双哥，这事儿不能改变了，你就答应我的要求吧。不介，我天天活受罪，我思想负担太沉重了。这事儿还真就拍了板了。第二天，小玉也没跟德双打招呼，把自己的行囊启程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德双进屋一看，玉儿，你真要走？这不是开玩笑，我跟你说的事儿是千真万确的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今儿个我就回家，谁也休想拦我。小玉，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没有考虑的余地了，当机立断，就这么办了。小木妹妹，小木早知道了，从自己的屋里来到小玉的房间，小玉拉着小木的手，妹妹，要说的话我都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把德双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好生照顾他，只是太委屈了你了。妹子，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心疼姐姐，就这么定下了吧。小木二十来岁大姑娘什么不知道啊？在德双没在屋的时候，小玉已经跟小木述说了一切。小木低着头，半推半就。现在小玉把他叫到面前，当着德双的面又做了详细的交代。这小木啊，不愧是读书人，听咔嚓，顿时是慨然应允。